我说十九章弟兄姊妹们读起来的时候呢，你说它复杂，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好像是很复杂，但实际上看来的时候呢，它又不是那么复杂。因为你从整个十九章来看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重点的意思在那里，是要那特别是和十九章所说到的那个除污水，那跟献祭有什么区别呢？那献祭不是已经解决了除污水里填的东西吗？除污水是不能解决赎罪的东西，但是献祭是应该是包括把除污水的那个内容应该是包括在进去，但是神没有把它放在一起，却是很明显的将它就分成两个部分，献祭的就是献祭的，除污水就是除污水。那这就如果我们留意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注意到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底下解说的什么叫做污秽的那些事情点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容易的留意的看到了。简单的来说，那罪跟污秽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罪就是把人和神完全的分隔开的，但是污秽呢，污秽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却带来一个结果，要把人带进罪里。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件事呢？那我们必须要留意，神那么重的用除污水来解决他的百姓中间的一些给污秽的问题，那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分得开的。虽然实际上头他们在那个性质上面是不一样，罪就是罪，污秽就是污秽，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罪引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死，污秽呢你不一定马上死，但是结果呢还是要死。说在外面看来的时候，好像两个事情是不能混在一起，但是神在这里就很清楚地把它分开，那这就牵涉到那个我们生命与生活的那一个界限上。如果说的罪，那是生命的断绝；如果说的污秽，那就是可以把你引进死亡里。那这在程度上好像是差别的太大了，但是从结果上面来看呢，是一样。那所以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条例，那我们特别提到第二节了，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条例乃是这样说，那就是说到除污水的这一件事情是在律法里头的一条条例。很明显我们也注意到了，人犯了律法当中一条就等于犯众条，如果我们掌握到那一个原则性的话，那这样你除污秽沾上的时候呢，虽然在程度上面好像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内容上面也有很好那个严重和轻微的那个区别， 但是从结局上面来看呢，是带到同一个结局。那因此我们注意到十九章的这里面的神提到除污水的问题，那是特别提醒神的百姓不要看外面的事情的大小长短多或者少，你必须要看到那个结局，从结局那里面你才能决定那个事情严重或是不严重。如果从外面来看，有些事情并不太严重，让像我们自己以前我们常常说了，这个不是罪是毛病。那刁主任，你说毛病跟罪有没有差别呢？从外面来看是那个差别好大，但是你要看到那个性质和带出的结果呢是一样的。现在的神就借着除污水这一件事情特别提醒神的百姓，要不单是不要让罪来捆绑，并且也不要让污秽在那里来影响。那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到那个生命和生活的那个问题。除污水应该是接触生活上的一些，也许是不大严重的事情，但是它的确是带着这个作用，那个作用就是叫人沾染污秽。那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你可以能领会，爱世界是不是犯罪？我没有爱世界啊，不过就是思想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倾向，我没有实际的落到那个光景里。但是如果你一看到污秽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爱世界虽然还没有到犯罪的那个地步，但是确实领着你进入犯罪的那个路上走。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你要是把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不爱世界上的事，那里的提的三件事情啊，弟兄姊妹都很熟了，
严重的
眼目的情欲，
肉体
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说你只有这种心思，你没有实际的行动，那没有什么罪的事实可以给你找出来啊。但是那种心思在人里面早晚就要把我们带到，你总有那么一天你就乐在那 乐在他带来的结果里。那所以我们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很显然的看到神让他的子民不仅是地位上要在神面前对，并且还要常常维持在神面前那个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如果一把这个污秽的这一个事情提到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个领会上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知道它里头的那样的一件事情。我想丢失了你注意了，那现在我把那个大前提摆了出来以后，我们看看一点小问题。小问题不是很难解决，但是也是不好去把它忽略。那首先说到我红母牛的那个问题，头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是红母牛，红公牛不行啊？但是没有这样说，他就是说红母牛。那如果我们留意到刚才说到十九章里边的 对付污秽的那件事情，那是维持我们那个生命，维持在那个圣洁没瑕疵的那个光景里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是红母牛，不是公牛，不是牛犊，而是红母牛。我们很清楚的能看到母牛跟公牛的区别在哪里，是他们的功用的问题。母牛就是把生命带出来的，没有母牛生命是出不来的。你特别的让那个你怎么把生命延续下去呢？公牛没办法做这个事情，你要叫那个生命显得继续下去，维持做那个生命的那个完整的话，你只有母牛能承担这样的一个。那所以我们很显然的看到，神在那里说是红母牛，就是红母牛，没有别样可以代替。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功课，污秽的除掉是一个生命的功课啊。污秽的除掉不是解决罪的问题，是解决我们生命不陷落在那一个罪的限制和捆绑的里头。那因此我们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了。刚才弟兄姊妹们提到的红母牛的事情，说到现在以色列人特别在美国这边也有很多人是参与那件事的，就是一面是预备重建圣殿，一面就是要砸红母牛。到现在两个事情都没有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出现。不过我也是在一本书上看到，它是红母牛在以色列从前当中呢是不是很难找到的，很容易找到的。他说但是呢，他说自从以色列给消灭了，就是给打散了以后呢，红母牛好像崛起，就有点像我们说到以色列地在罗马人把他们打散了以后呢，那个雨量就从很丰沛呢就降到非常干旱。那么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过这个事情，乃是说那为什么那个地会成为干旱呢？但是也很有意思的，等到以色列的那个复国主义那个运动搞起来，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的事情的事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慢慢的迁回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时候，那边的雨量就慢慢的恢复，虽然还没恢复到以前的牛奶与蜜之地的那种光景，但是恢复到可以成为一个农业的很发展的国家。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不把它扯到那边去了。那我人家就问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雨量会减少到成为干旱之地，几乎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就成了沙漠的那种干燥的地呢？从人来看，你没有办法找出理由来的。你说是自然现象是这样子，自然现象一年、两年、三年、十年勉强也可以，在历史上我们都可以找到有这样的记录，但是1000多2000年这样的从牛奶与蜜之地变成干旱的地带，那这个你除了以色列以外，你没有办法在历史上找到有这样的类似。那你怎么解释呢？ 我们读神的话的，我们就知道那是神特别借着这样的那个气候的转换把这个地保存下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以色列人不在那里，那个地方又那么好，多少地方的人就涌着要进去要得这个地。但是你成了沙漠地带的时候就没人想去了。所以土耳其帝国的那个时候完了他了几百年，干旱就是干旱，沙漠就是沙漠。同样的，神在这一个19章里头要保持他的子民常常活在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一种实际的里头，神就用着除污水这一件事情来提醒他的百姓，你不要看罪是很严重，所以你一定要去献祭。污秽也是一样的严重，不过就是它所显出的那个影响好像圆满一点，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带出的结果是一样。就像现在太多目前我们这个这个时代的人能看到的事情就是真的是很多。20世纪初的时候啊，都不是二十世纪初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那时我是小孩，没听过什么叫做污染，处处都是好像没有什么污染。但是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跨入21世纪，你好像处处都听见这样污染那样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还有什么太多了，说不清楚了。那么植物污染，那就你先弄那些转变基因，那个什么植物都弄得污染到一个地步。上一次是未婚交通的那一次提到的一件事情还是什么，我以前还不太懂得，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新天就说撒旦霸占了，就把它搞得一塌糊涂。新地还不是一直在活着吗？然后怎么会连地都要除掉的？但未婚那时的交通呢，我里面就有点光照了，原来地也是在人的手里头，从丰富就变成全都给污染。就地上常看到的那个污水流出去，虾也死掉，鱼也死掉，但这不就是旧金山附近了，还有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搞到有一天的时候，连地都污染，全污染了。所以等到将来主回来以后，一直带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天地都要主说他不但是震动天，也要震动地。天就好像那个什么卷起来，意思让我记不起来了。那现在我们看到19章，这个神让他的百姓不单是对罪有一个很清楚的认定，那是在献祭的事情上面来处理的。现在呢，连把人引进罪的那一种环境， 气氛、倾向都包括在里头。那因此神就给他们有一个除罪、除污水的这一个定规在那里。但是一下我们一看到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了除污水。什么叫做污秽呢？他这里面这就特别提到，那就是说到死亡的问题。死亡是别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与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给沾染。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当时是住在旷野，住在营里，以后进到迦南的时候，也就住在神的那个应许里。那在迦南的时候啊，神给他们有圣殿，这个旷野的时候就有会幕。那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乃是神说明神与他们同住，神在他们中间。那因此在他们中间就不可能有死亡，因为在神的眼中看来，死亡是最肮脏的。死亡不是罪，但是是罪的结果。神看死亡是最肮脏、最肮脏的。那因此你就看，一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怎么来维持与神同在，或是维持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来对付死亡。那就是弟兄姊妹，你看到很有意思的吧？刚才弟兄姊妹都提到这个问题出来。如果有人死了，你摸到那个死尸，那你就不洁净了。那不洁净了，你要怎么办呢？先不说这个，先说好除污水的制作过程里，刚才弟兄姊妹都提到了。你弄那个母牛的要洁净，烧那个母牛的，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的，烧那个母牛的时候是烧什么？
什么都烧掉，
连粪都烧掉。在献祭的事上面上的，你看到这个是完全给弄开的，都是洗干净的，肠子里头的东西都洗干净的。但这里不，这里是整个红母牛，它有什么东西就烧得尽。那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在这里，就是让以色列人很清楚地看到污秽的这样这个东西是处处都在的。你不当心，你就留了下来，你留了下来，你就受玷污。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你如果当天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不洁净到晚上，然后要换衣服要洗澡，那这个弟兄姊妹都会容易领会。但是为什么不洁净到当天呢？到晚上呢？那这和刚才弟兄交通的那一点很有关系的。因为神给以色列人数算日子，从晚上算到早晨，到晚上就是那一天结束，第二天开始。那到晚上你不除净，那你就是带着那个污秽。那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很有意思，你带着这个污秽的时候，你还可以活三天没事的。那这个我们就不太懂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污秽呢？你就看到那个区别的地方。三天你不用除污水来洗，来洗净，到第七天就是神的工作的一个完整的时期，你就是要面对死亡的那个真实了。那因此你看到除污水所解决的那个问题跟献祭所解决的问题是显然不一样的。那我们还来注意的那些，这个除污水不是只给以色列人，是连住在以色列地的外人都包括在里面。那显然你就看到了除污水这一件事情是一般性的，来提醒你愿意活在神面前的人，你不仅是要注意你不要落在罪里，你也要时刻留意不要让污秽来给你沾染。刚才我特别也提了，污秽不是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你要承担，不，污秽是别人做的事情，你因为碰到别人的那个事情，别人是死亡，你就是污秽。如果你污秽不按着神的那个安排来清理，那结果呢，你又是给大家死亡里。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可看得很有意思，是不是？反正死亡碰到的就有关的地方，你在其中你就受污染。说有一个人死在帐幕里，那住在帐幕里头的人全部都给污染了。你说他住在那个帐幕里，他死，我没有靠近他，我也没摸他，但是你在那个帐幕里，那么严肃的让他们留意到，就是这个死，这个污染是可以传递的，传递给人的呢。那为什么神说的那么严肃呢？那我们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神要求他的子民的，就是刚才我特别提到了要圣洁，没有瑕疵。神住在这会幕是在营的当中，神的百姓是围绕着会幕来安营，在他们安营的最边上是有范围拦起来的，所以你才看到烧灰的人要出到营外去烧，去保留那个灰了，也是要保留在营外。神很显然的给他的百姓很清楚的知道，不但是神的同在是要求那么严肃，连神与神同在的，或者说享用神同在的那一个范围，神也要求是圣洁，要是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对一些生活上的我们以为它是小事的事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来留意它，不然的话就像刚才说，哦，那没有什么大事情，小毛病而已。但是小毛病引出来的结果呢，仍然是死亡的那个结果，那这个就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除了给他们有献祭的安排来解决他们 在神面前那个地位和身份的问题，神也给他们除污水来维持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头保持那一个圣洁，来显明神的自己。我们实在感谢主。十九章你看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你们可以注意得到的，但是大概你能掌握到这一个原则来留意的时候，你能看到给我们好多方面的光照。